今天我们有幸请骆驼弟兄来给我们传播信息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骆驼弟兄。
谢谢大家给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可以听得到，嗯。
好，感谢主今天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和在马湖教会弟兄姐妹来分享。虽然至今没有见过面，包括蒙哥也没见过面，但是蒙哥说这个没见过面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关系更甜美，因为只有加分的机会，没有减分的机会啊。但是我还是真的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各地的教会，包括我们这边的教会也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变成转向这个在线聚会。原来我这边很多弟兄姐妹每周都可以见面，现在都见好长时间见不着面，其实心里面都非常想念。我相信你们那边也是这样的情况。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呢，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这个世代里面，相信我都不想再重复了哈。这个世代里面，就像那天听那个蒙哥和这个谢弟兄分享的说，今天发生的每天发生的那个头条新闻，每日的头条新闻，在以前可能都是每年的头条新闻的档次，甚至可能每10年的头条新闻的档次，现在我们都已经见惯不怪了，这个对这个很多的新闻都已经麻木了，我们现在已经处变不惊了，这个心理素质大幅度提升哈。所以当然我也看到周围很多朋友，包括我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都厌倦了这些天天来的新闻。有的人大家都说，我们已经不 follow，已经不再 follow 这些新闻了哈。从这个疫情，这个我们原来前年开始是中美冲突，然后疫情，然后你们这个美国闹得一塌糊涂哈。然后我们这边加拿大呢，结果也受连累啊，两个加拿大人也被扣啊，结果最后这个事情呢还变来变去，最后真的是搞到像这个冷战外交一样，这个互相交换间谍啊，同天交换，同时登机啊，这非常非常的神奇啊，真的是让我们看了哇，我说真的是没想到真的是这样啊，这个看完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无话可说。就是历史在重复，三四十年前美苏交换间谍，现在中国和这居然这次轮到，这个加拿大居然也有份参与啊，然后呢，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祖国，又开始台海关系开始紧张啊，这个与我是有切身利害关系啊，因为我就住在台，我的老家就在台湾海峡边上啊，台湾也有我的亲人，但是我大部分亲人都在中国大陆，但是台湾也有我的亲人，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现在被隔离在这个海外，说实话是回不去啊，回不去。但是大家看到这些情况哈，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我自己个人呢是经历这2年来可以说是经历先从这种困惑。这个大量的信息突然间出现，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听了大量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也跟从啊，一会儿往这边走，然后隔一段时间发现这边也不对，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发现好像也不太合适。然后呢，你看到这很多事情呢，你内心也是生气啊，你怎么讲呢？就是你不知道还好，你越知道的多嘛，你越生气，然后生气愤怒但是呢。我在想，在这一切之后啊，困惑、生气、你的愤怒如何如何之后，情绪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两是很有益处的。怎么讲呢？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原来主说我们不要爱这世界，对不对？不要爱这世界，但是实在是我们非常爱这世界。我说你不要对这世界有太。不要把你的钱财财宝放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心不要放在这世界上。但我们实在是把我们的心都放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看到这世界似乎蒸蒸日上，一天天越来越好，对不对？科学技术日日进步，对不对？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要爱它？ 虽然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哎，似乎不能爱，我们嘴巴上这么说，但我们心底里面实在是常常恐怕是非常留恋的。但是这一次，这两年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在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那个爱，对这世界的那个信心，那个盼望给摧毁了？我实在是觉得把我里面对这个世界的盼望，对这个世界的信心摧毁了，摧毁了。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我不知道你们美国怎么样，我就说我们加拿大政府，我们这边的政府说啊，不用担心，我们这个03年已经对付过这个 SARS， 我们有经过 SARS 的教训，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免疫系统啊，我们不用担心，不像当时 SARS 那样没有准备，没有经验，现在我们有经验，我们大家不用担心，不用紧张。结果然后呢还说不用戴口罩，只要洗手就可以了。结果呢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这个疫情来袭，结果最后这个到现在为止，但我看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吧。这个疫苗打出来，结果这个数据好像到底是疫苗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吧。这个病似乎来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对不对？这一波一波根本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嘛。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每年交那么多税给这个医疗研究，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发出这个质问？我看这个全世界的民众，包括尤其我发现这个发达国家的民众，似乎对这个政府更是失去了信心，像欧洲、美国、加拿大都对政府失去信心，因为最后他们发现这些政府，这些医疗专家们，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像我们这些也是读书读了几十年的人，我们脑袋里面经常我们对这个技术，其实我们经常是产生了一个崇拜，但是在这一次里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破碎掉我们对这个现代这些科学技术的一个那种崇拜呢？我想这是对我们有益的，让我们能够软弱下来，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这个世界能不能谦卑，也许不在我们不能管，但是对于我们既然读圣经的人，既然我们手上有这个神的话语的人，当我们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明白一点，还不能够谦卑一点的话，那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当我们看到世界外面是这样，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在经历，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经历到自己的软弱，不但是你的灵命里面的软弱，属灵的软弱，失去的教会，大家在这个事情上面，很多是不是已经教会里面产生了纷争，产生了很多的事情，不能正常聚会，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境况，还有我们自己实际的这个属血气的生命的软弱。大家知道我这次我们全家都有幸的这个被这个新冠给传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经历到一次我对我来说我没经历过的身体上的软弱。但是经历这些软弱的时候，我看到实在是与我们有益的。圣经的话语是准确的，是可信的。在这种情况里面的时候，我感谢神，我说主啊，你让我们丢在这样的一个软弱艰难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像那个愚蠢的财主一样，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资财丰富就可以在那边享受快乐了。我们主要用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这个衣食饱足，而却要思想我们最后的归宿在哪里。也许今天所经历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损害，也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生活里面也少了许多乐趣，可是主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更重要的，这是主 允许的加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当然在经历这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困惑，我们有很多的求问，我们有软弱。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我最近在思想一个，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的这个主题，这其中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在这里面所经历过的，希望能够，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全世界不管在哪个国家，在这点上面我们大家都在经历一个共同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我不知道，希望我所经历的可能也是大家在经历的，我所得着的也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也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重生，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得着一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从圣灵而生的就是灵，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当这个尼哥底母去问耶稣，耶稣告诉他，你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水和灵相对应的，从肉身生的和从圣灵生的。从肉身生的，这是我们从我们的母亲肚里面出来的，这是从那个水里面出来的，羊水里面出来的。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这是属灵的。耶稣讲的重生是讲到从圣灵生的。然后说到罗马书第八章，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这是今天我想特别 引用的经文，特别看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说到第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边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这给我们里面带来多么大的喜乐，我们居然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我们不再活在那个奴仆的恶里面，活在那个战惊害怕里面，我们得以称这个神为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知道的，这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得着的。但是我们却还今天却还活在一个属肉体的这个渐渐败坏的身体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从肉体生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也就是在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软弱里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大家在一起的那个软弱里面。所以第七章他要讲到今天他还在活在这个肉体的软弱里面，在那个征战里面，一个从灵生的，一个从肉体生的，这两个在那边征战同时存在。我们今天也还活在这样一个软弱里面，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灵初结果子的，从圣灵而生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边前面说到，我们已经称这个天上的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子。 可是这里怎么又说我们还在这里等候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属。这边呢，但如果看这个 King James 这边讲到这个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我们中文这个等候得着儿子名分似乎是我还没有得着儿子名分，那如果我还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的话，我又怎么能称这个神为天上的父呢？那其实但如果看这个 King James 里面，他说到这个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一节，这个短句，他是 waiting for the adoption， 他用了一个词 adoption， 这是一个现在如果大家去讲，好像现在去查字典，哎，你一个收养一个孩子，对不对？他被你收养了，但是在圣经里面，他的意思就是直接圣经他就直接定义了，就是后面半句，就是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今天还活在一个那个软弱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还在这边叹息劳苦等候着，等到我们见主，当主见主面的时候，当这个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进到那得到那个复活身体的时候，这才是我们，这就是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完成了那个 adoption， 神真正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着那个实际，得着那个身，得着一个新的身体了。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让我想到，我想一个，有时候我们可能有点这个有点混乱，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讲一个比方给大家听，也许可以帮助到。原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呢，他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孤儿，然后呢，他又准备再收养第二个。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他就给我看那个小女孩的照片，他说这是我的女儿，但这个女儿他还没见到过面，他只是整个在 processing，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签了字，就是这个女孩是要被他，是他所收养的，但是呢，他还没去把她接过来，这个女孩还在中国，还在等着他去接。然后他们已经有了照片，然后他们已经在看，他已经说这是我的女儿。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飞到中国去，把这女孩接过来，接到这里来。然后，那这就是我在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关系，我们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我们虽然已经得着，这个上帝已经签字了，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你现在却还生活在那个孤儿院里面，你在等待着你的父亲来接你到那个天家去，到那个新的家去，就是父家。我们说天父，父家，我们要回父家去，这是我们今天的关系。我们的身份其实重生的时候，我们就身份就已经确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叹息劳苦软弱并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今天是在等待那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得赎。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圣经就是这些经文，肯定大家都不是第一次读，我也不是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但是在我们不同的观景里面再去读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领受。所以我觉得这给我非常实际的帮助是什么，大家，我们都活在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身体渐渐的衰退，不论你的年龄如何，当然除非你是在这个30岁以前，也许你感觉不到这个，你的身体还是在天天向上啊，你感觉不到这个身体渐渐衰退，但是基本上过了30岁以后，你开始感觉到开始渐渐衰退，然后呢，我这一次经过这个新冠的打击一下，我就感觉更明显一点， 所以我现在这个，我以前不戴眼镜的，我现在戴上这个眼镜，发现这个新冠这个对全身的这个都有影响。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我们其实感觉其实大部分人其实都有一个直觉反应，就是都其实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很不愿意接受这身体渐渐衰退的现实，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我们渐渐在最后都要走向那个身体的这个身体都要死亡的这个现实。但当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一个渐渐的衰退的身体，这个身体你不要存对它存太大的指望，它终有一天要过去。我们的盼望是在于要身体得赎，对不对？所以刚才读的罗马书说二十四节继续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得救盼望，我们今天盼望的就是那个身体得赎。我们已经重生了，重生是我们已经有的，从圣灵而生的是我们已经有的，但是我们下一步我们盼望的是身体得赎，不再活在一个软弱的这个衰败的身体里面。所以当这样看的时候，我对自己这个身体上面渐渐的衰败，这个什么这个新冠的后遗症，这个打疫苗可能带来的危险后遗症，我说 OK， 不论它发生什么，我本来已经在那个衰败里面，你再怎么样来，无非最多是加速这个衰败而已，你并不能改变它的方向，你不能够摧服。所以这就是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我从那个紧张惧怕里面，那个沮丧里面可以走出来。然后像包括像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周围同事，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比我要年轻很多的，他们可能都才30出头，有的可能才20几的，有时候刚毕业的。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好像很有这个冲劲啊，他们会对新的技术啊什么什么很有冲劲。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我们这个已经渐渐的这个老了，这个跟不上了。但是我也看到，是，确实是，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体力脑力都是有限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生命如果就是像一个马拉松长跑一样，那当然刚刚开始跑的年轻人当然跑得比较快，我们这可能已经到中年了，已经跑了一半了，跑了一大半了，确实疲倦，确实跑不动了，确实疲倦，但是我是不是比他更靠近我的那个终点？我比他更靠近，他还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其实并，所以当我们往前跑，也许我们跑的似乎是慢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主给我们的，让我们明知道了这个真理，我们不是走向那个灭亡，我们却是走向一个新的开始的话，我们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在期望着，在努力着向那个终点跑去，虽然也许有困难、疲倦、难受，想要放弃，但是主的话语一天一天的激励我们往前跑。所以这也是罗马书在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一个长跑。所以我看到这边说到这个我们的得救，说到我们等候最后这个身体得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常以前不够在脑袋里面不够清晰的一个 真理，是我们的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把它前上下文从第七章、第八章大家读下去，再看是不是看到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叙述呢？我们身体的软弱、挣扎，然后我们已经被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却还在一个叹息劳苦里面，这是因为我们还在等候。然后因着这个明白，所以他是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才会有知道说将来那个荣耀，我们越是明白将来的那个荣耀，我们再看眼前的苦，这个苦楚就不再是那样辖制我们、压垮我们，就不再是那么沉重了。但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做儿子的身份，但我们现在也还在一个，我们在等待身体得赎，也还在等待着一个最后去天父的家。刚才我讲那个比方，就像我们现在还在那个孤儿院里面，还在这里面，虽然已经法律上你已经被某某家庭收养，成为他的孩子，法律上已经成立了，但是你现在还等待着去那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十一章十四节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说离开了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还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在羡慕着天上那个家乡。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到了这个海外，我相信想念我们的故乡，这是我们的常情。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觉得想念。我发现这几年，开始有点这个，有点思乡了，开始想念这个家乡的风景，开始想念家乡原来的那些小吃，所以前一段呢，去年有一阵我就经常到山上去，去山上这个爬山啊什么，和我太太，然后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到这个山上找一个地方，买一个地到山上盖一个房子？但是我们去了以后，我们看了一些地方，最后我们才发现到自己的里面那个想念，对家乡的想念，因为我们去看的地方，凡是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我们喜欢的，都是和我们的家乡的山水有点相似的地方。然后呢，我其他朋友也这样，他们看到的地方跟我看到的很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从山区来的，所以我喜欢去那个山里面。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这个辽沈平原来的，就是松花江平原那边来的，所以呢，所想去的就是平原，他想找一个大平地，他说大平地那个最好。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当去想，哎，为什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其实都在想念我们所离开的家乡。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他在跟我们说，他说，说到这些存着信心死的人，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他们却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都在羡慕一个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羡慕一个那个是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那因着这个羡慕，因着这个明白，他就知道今天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寄居的，这只是一个客栈，我们只是经过这里而已。我不要把太多盼望放在这个地方，今天不论它是五星级的还是这个一个帐篷，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所以 看到这一点，我就想，我们常常在一个愚昧里面，我们常常忘记圣经。我呢，这一年多，因为看到这世界上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对我所居住的这个省份啊，这个魁北克，也是越来越失望，然后常常就想，哎呀，是不是换个地方啊？也许换一个省，换一个城市，更好了。因为我们这个省呢有个很独特的哈，大家不知道会不会知道，也没听说过。我们这个省呢，它是讲 Français 啊，法文，台湾是叫法文，讲 French， 然后呢，20多年前他们就搞出了一个法案，不对，30多年前，80年代就搞出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就搞出了法案，强制对。这个讲法文的这个语言的使用是有明确规定啊，然后呢，最近呢发现似乎觉得还不够，他们要推出更新的法案，进一步加强，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是要让你这个不会讲法文的，就是让你在这地方没办法生活啊，最好把你们赶走，或者呢，就是你们得学会讲法文。反正不然的话，不给你提供这个英文服务啊，全部强制性要求，只提供这边将来不是什么双语城市啊，这边就是法语城市啊，你不要来跟他政府说，哎，我需要得到英语服务 ，no， 这边只有法语、啊。他们现在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呢，常常搅得，有时候就搅得，哎呀，这个地方我在这边这么久了，但是似乎我们还是外地人，还是外来人。但实际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客旅，这地上没有你的家，这人不是你的家，你的家乡在天上，而且主已经早为我们预备了，早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对吧？啊，有很多的房屋等待着我们，我们四处不要在这地上再到处四处寻找哪里似乎是更适合你这个谋生之处了，不要再四处寻找，恐怕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只会也会有一样的失望。这是想，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的时候，既然是儿子，那么你所盼望的家，那就是天父的家，那是天父的家，不再是地上的家。做儿子，做神的儿子，我们都很听起来。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我们盼望的根源。但是同时讲完这些，既然是儿子，那就要受父的管教。希伯来书12章7节说，冤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着这么多的福分，但也得着一个天父的管教，天父的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其实，当我们经历过，我们都知道，我们就生怕这个天父不管教我们。但是，父所爱的，他必然管教。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得到一个保证，就是当我们走偏离路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流浪儿，没人管。天父他会管教你，把你重新带回来，重新带回来。既然是儿子，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我们称这天上的神，这至高者为我们的父，那么我们就当也当效法这个父的恩慈、宽容、忍耐。总归一句，就是父的那个爱，在路加福音第6章35节，路加福音6章35节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叫我们爱仇敌，这是完全违背我们 人的我们的本性的，而且还要善待他们，戒给人不要指望长法，这都是违背我们似乎这个日常的规则的。为什么这样？原因只有一个，他告诉我们原因就是，你们必作至高者的儿子，那至高者他是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至高者是慈悲的，所以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一样。我想这是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一方面我们得以称他为阿爸父，我们得着这个保障，得着这个确据，我们得着那个身体得赎的盼望，但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知道，上帝对我们也有一个期盼，那就是学习他的爱，学习他的爱。可能我们在这地上余下这段时间，神允许的给我们这些时间，也就是让我们去实践神的爱，去实践。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见证，有一点点的工作放在上帝的面前，或者说我们的生命，不是说工作，或者我们的生命有一点点成长，有一点点的进步，可以在主的面前。那在这个时候，当主在掌权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这些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可以供他所使用。我们今天似乎在一个训练营里面，主在给我们这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来训练，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渐渐的有点长进，有点他的样式，在主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可以被称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让我们一同来掌管的权利，到那个时候才是主的应许的完全实现的时候。所以看完这些，我把我们的眼光从眼前的景况里面转移回到圣经，看明神的应许，神的托付，我们知道，可以知道里面我们的重担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可以放下来。这些外面很多这些这个世界上的罪，残累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拖下去，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奔跑这个赛跑，继续的跑。我想这是这节经文，当我们把它放到一起，我觉得这经文它自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该今天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该如何的生活，我们里面也可以重新有这个喜乐出来，我们也可以继续在地上实践神的爱，为主做盐做光。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好，我就讲到这里吧。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想也有一个的要说，现在我们还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的时间很有限，现在每个人时间都很有限，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不能善加使用这些时间。那么有一天就好像这个考试时间已经到了，考试时间到了，但是这个考卷还没有答完，还有很多的空白，然后我们交卷的时候那就是很惭愧了。那这是我们里面要警醒的一个地方。好，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